兄姊妹平安啊，请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。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耶稣基督的使徒、
仆人和使徒的
彼得写信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是后书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来读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庇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你这里提到很多地名，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庇推尼啊，这是小亚细亚北部的省份啊，所以彼得呢，就是写信给寄居在那些地方的基督徒啊，寄居的，他提到寄居的。事实上，不管基督徒居住在哪里，都算是寄居的哈。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做客旅、做寄居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每一天，我们都继续不断的往天行走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眷恋啊。而这里提到基督徒是被神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提到洒血，那旧约时代，当一个麻风病人他痊愈要来求洁净的时候，那祭司会洒鸟血。所以这个洒血是代表洁净的意思啊，洁净的意思啊。这个礼拜五是圣诞节啊，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。主耶稣为了爱，他甘心来到地上，为人舍命流血，他也洒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洁净人的心，要赦免人的罪啊。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主耶稣在历史中诞生，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他降生到这个世界，但他不是从这个世界而出。虽然他诞生在两千多年前，但他是从历史以外而来，在没有人类以前他就存在了，所以他是无法完全算在人类中的一位。他不是人变作神，乃是神成了肉身，神成了人的形状，从天而来。所以他的生命是那么的崇高，那么的圣洁，但他从最卑微的门进来。他诞生在马槽，他也要诞生在蒙他的血所洒所洗净的人心中。所以圣诞节的真实意义乃是你要接受耶稣，让耶稣诞生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不完全，自己的缺陷，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，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这个就是罪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向神认罪，求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求耶稣来住在我们心中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主耶稣复活的新生命。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跟天然的生命完全不同。所以圣经说你们必须重生，重新生出来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里面可以有个新生命，是耶稣赐给你的。那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重生，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新生命的本质是一种顺服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向神完全的降服，好让耶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那么神的本性透过我们开始工作，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诞生是神在肉身显现，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，也是救恩为你我所成就的事实。那我们这些借着耶稣的宝血跟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活出耶稣基督的人，也是神在肉身显现的一种形态。而且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更多的追求耶稣，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被这个恩惠的灵充满，被平安的灵充满，神的恩惠和平安必然多多的加给我们，使我们福杯满溢。我们得着神的同在，得着耶稣自己，还有他的救恩，这个就是最美的圣诞礼物。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同在，得着耶稣自己和他的救恩，这个是最美的圣诞礼物。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曹牧师买了很多的饼干糖果要送给大家做圣诞礼物，他什么时候要发我不知道，反正你仔细仔细听他说。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
好，我们跳到二十三节，跳到二十三节去读。好，你们蒙了重生，
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
那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洒血，他使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跟救赎，而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我们得着复活的新生命，这个是不能朽坏的属天生命。所以重生，重生得救是基督徒的初步经历。那基督徒的重生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跟作为，这跟人由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对于重生这件事情，人根本无能为力，那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做成的。重生是圣灵的工作，当一个人他真心的向神认罪悔改，他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自己的心，能够赦免我的罪，他真心来信靠耶稣，而且愿意接待耶稣在心中，那圣灵就进入人里面，开始做建造的工作。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三节提到，重生是借着真理的道，在雅各书一章八节说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重生的人相信圣经是神准确无误的真道。他重生的结果就是，这个重生的人变成了万物中初熟的果子，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的。所以重生的人，我们拥有的生命是永不朽坏、永不衰残的生命，是复活的基督赐给我们的永不朽坏、永不衰残的生命，可以存到永远。还有重生的人是借着信心被上帝的能力所保守的。刚刚我们读的第五节说，因信蒙神能力保守。你知道保守这个希腊字，它是一个军事用语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四面安营、严密保护，而且绝对的安全。 所以重生的人相信上帝在明处在暗处保守一切属他的人。这个意思不是说重生的人不会遇见难处或是痛苦，而是上帝会加力量给他们，他们信靠主到底就经历上帝大能的保守。而且保守这个字是现在式，表示一种继续的过程，就是我们是继续不断的蒙保守。还有重生的人拥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神自己作为我们的基业，就像大卫讲的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所以上帝自己是我们的份，是我们的产业，而我们的神是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那一位。所以神自己就是我们所要得着的，这里所说的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天上基业。所以我们活在地上一定要全心全意寻求神自己，我们要学习舍下自己来顺服神，我们愿意丢掉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带着热情，带着纯洁还有坚忍的心奔跑天路。马太福音11:12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现今是不顾一切努力追求神的时刻。你知道这个时代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近，我们的灵里感受到一股紧迫感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从沉睡当中苏醒过来，要用前所未有的专注来追求神自己。不管外面怎么样发生一大堆的事情，我们的眼目还是专注在神身上。所以一个有盼望有信心的人一定会认真的寻求神。希伯来书11:6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但是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最后一句是这样讲的，你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认真且殷勤寻求他的人。我们要认真而且殷勤的寻求神，所以神不只是存在，他还会根据我们追求他的程度来奖赏我们。所以一个追求神的人，他那种向标杆直奔的态度就是显明他的信心。正是有信心的弟兄或是姊妹，他们不会从目标分心或岔离，因为他们深信神会奖赏他们的追求，他们是对的。而属灵的追求是从隐秘处开始，就是在里面我们去跟神相交，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，亲近神，爱慕神，注视神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默想，我们聆听神，我们遵行神的真理。即便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我们仍然不中断这样灵性的操练，我们继续回到里面去爱慕神，注视神，等候神，顺服神。因为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他一定会用大能保守我们，他会每一天做工在我们的灵魂体，更新变化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而主再来的时候，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，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这个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就是第五节提到的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每一天追求灵圣灵的充满，就是用单纯的信心来领受灵魂体全备的救恩。而且主耶稣乐意用那个喜乐的灵充满我们，所以每一天我们可以从主领受那个从天上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，我们不是用外面的眼睛看见他，乃是在里面去瞻仰神那个喜乐的荣脸，在灵里与主身相契合，我们用信心领受灵魂的救恩。但有的时候神为了提升我们的信心，他允许试炼临到我们， 百般的试炼，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智慧能力所能承受的。2020年真的是试炼很多，所以有时候啊，基督徒的心会暂时忧愁或者是难过。那么神允许这些事临到，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使我们能够在神那个超绝的智慧、无限大爱的伟大旨意上与神同行。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继续与神同心同行，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内地会的戴德生他这样讲，他说受试炼的时刻常常就是承受赐福的时刻。 Campbell Morgan 说，我们在各样试验中，不管是从撒旦世界或肉体来的，我们要倚靠神，试验就会成为蒙福的管道和锻炼的过程。通过这个炼火，金子变得更完美、更纯净。当然，它是指着我们这个人。斯布珍说，我一生的转变全靠我主工厂里的烈火、钉锤、锉刀、棒杖。斯布珍一生真的经历许多的试炼。他这样讲，他说侍奉主的人不是追求自己有大能，而是相信耶稣眷顾我，不是显出自己有力的膀臂，而是软弱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，不是见证自己的方式多么有效，而是见证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。他说属灵人不是哀怨的人，是喜乐的人，不是一直在软弱中，而是经历主的刚强，而不是常常活在痛悔中，而是有上帝的医治，不是一直在卑微里，而是有上帝的祝福，不是一直被上帝破碎，而是在主里有安息。好，读圣经不要越读越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而是你认识圣经越多，越坚定地信靠神。好，不是不断的祈求哀怜，而是起来传扬主的爱。他说不是经常控告自己，而是喜乐满意，不是一直自觉够不上，而是有主的同在，不是抱怨世上的乌烟瘴气，而是有喜乐的诗歌涌流心中。他不是经常怀疑自己落入仇敌的攻击，而是经常享受上帝的祝福。他不是常陷入过去的伤害，而是知道有主保守，否则伤害更深。他不是跟别人比较，抱怨上帝亏待没有赐福，而是认定上帝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永远的福分，主的恩典不用比较。我们因着信来到主面前，在主里常常喜乐，而且里面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二十一节，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二十一节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，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。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照你们的祭司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 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直到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要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
好，第十节说，论到那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。换句话说，在耶稣基督尚未道成肉身受苦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前呢，众先知他们已经得着了启示，他们详细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，而发出有关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，而且传讲。比方先知以赛亚，他预言了耶稣基督要受苦难。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53章3到7节，以赛亚书53章3到7节，这里呢提到主耶稣，他说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第四节的他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患痛苦都交给耶稣。他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请读到第七节，
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在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
所以主耶稣像羊羔一样那安安静静的受苦，甚至被宰杀，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要受苦难，还有先知大卫他预言主的复活，我们可以看诗篇16篇8到10节。请看诗篇16篇8到10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
好，就是后面这一句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洁 见朽坏，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复活了。所以彼得他一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引用这个诗篇十六篇这段话，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然后彼得说明，他说大卫已经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可是大卫是先知，他晓得神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接着彼得又继续讲，他说这个耶稣呢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然后他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，我们来看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。110篇第一节，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
彼得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 可他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所以在这里，先知大卫预言耶稣基督升天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得着荣耀。所以众先知所传讲的一切事，都是为着我们。那靠着圣灵传福音给我们的人，也是盼我们得着灵魂的救恩、十字架的救恩、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啊！所以我们可以与主同死、同埋、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过着在地若天的生活。每一天，我们专心追求主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恩啊！警醒的预备主再来，而且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，谨慎度日，在灵里维持一个敏锐的判断力，步步跟随主，行走在真理中，也行在圣灵里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不要放纵私欲，体贴肉体。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因为知道父神会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。有次有人问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 Joseph Surin， 问他说，既然有这么多人都希望上帝看重他们，为什么却还是只有这么少的人真的活出圣洁？索林这样回答，他说，最大的原因是人们被太多无关紧要的事占据了，人们被太多无关紧要的事占据了。有位神学家英吉他这样讲，他说，如果我们感到某一种习惯或是追求，虽然本身无害，但是已经使我们离开神，沉醉在地上的事物，又如果我们发现别人做某些事情好像没有大害大碍，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却让我们堕落，这样节制便是唯一的途径。他说，节制本身能使那些应该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恢复它应有的真正价值，不再受堕落的影响而失去光泽。他说，凡是阻隔我们跟上帝互动的东西要坚决的放弃。所以那些追求全然成圣、不放纵私欲、懂得节制克己的人，会发现自己的力量增强，他们的爱心提升，而且内在的平安持续的开展。所以那照我们的既是圣洁，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跟圣洁的神相交，得着圣灵的能力，才有办法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，体贴圣灵，不体贴肉体。写效法基督的那个金币士他这样讲，他说，伟大的圣人也需要躲开与人的交往，选择跟上帝隐秘的生活。有位圣人这样讲，他说，当我从一群人中抽身而出时，经常会发现自己原来不大像人。也就是说，我实在没有想象中那么圣洁。他说，如果你在开始悔改的时候，你就在密室安处，那么主会像一位亲爱的朋友给你带来最快乐的安慰，在那个安静跟凝密当中，虔诚的灵魂得享美福，而且明白圣经的奥秘。他说，让虚空的归于虚空，关上门，呼喊耶稣是你所爱，在你的密室中与他同住，因为你在别处难以寻得如此深邃的平安。可惜有许多人，他们害怕跟圣洁的神单独在一起。你知道，在单独与神同在的凝密当中，一切的人事物在上帝面前显得何等的渺小。有人说，听觉是我们死亡时最后失效的感官，所以声音总是对我们的灵魂带来深邃的干扰，所以为着灵魂着想，我们一定要指定一些时间，避免外界的干扰，是安静的等候神，在安安静静当中去单独与神同在。 一般说来，安静跟与神独处是孪生兄弟。你真的安静下来，你才能真正的进入这个单独与神同在的境界。不过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现实生活就是跟别人住在一起，这样到底怎么样实践安静等候神？其实还是有办法的。有些人他们会在睡觉前让自己有点安静等候神，就是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的时候，你就是默默的在那里安静等候神。有的人他们是早一点起来去办公室灵修，这样多少也能够有时间安静等候神，或者在圣经上下一点功夫。许多人他有家庭生活，就算无法与神独处，还是可以想办法操练安静等候神，只要有心就有办法。有时候你可以坦白跟家人说，我需要安静半个小时，就在半个小时你们都不要来吵我好不好。安静等候神能带来强有力的作用，只有借着安静等候神，你整个人才会专注在神身上。你一直专注在神身上，渐渐你就被那个圣洁的灵充满，这样你可以让圣洁的灵管制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代祷使徒豪威尔，他26岁的时候，他去参加一个追求更高标准的圣洁生活的一个特会。这个特会里头有一个讲员 Evans Hopkins 赫坚斯，他在传讲以弗所书2:1-6，他讲到我们要凭借圣灵复活。好威尔听了这篇信息以后灵里火热，而且他经历到一个突破，他看见了被钉十架的基督，看见了复活的基督，他灵里也看见了得荣耀的基督。然后他就听见神在问他说，你愿不愿意再更往上跨一步？隔天他灵里头的眼睛又更多被打开了，因为赫坚斯讲到说，你要让圣灵完全占满自己的心。原来往上更跨一步的意思是你完全被圣灵占有。在这之前呢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圣灵是跟救赎主耶稣一样是有位格的，他必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。他从来不知道说圣灵可以活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，叫这个人就像过去救赎主耶稣道成肉身行走在地上一样。所以他借着这场聚特会，他感受到神在跟他说，神需要有个人愿意让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居住，而且自由的运行。所以神盼望豪威尔允许圣灵住在他里面，而且完全充满他。所以神渴望他是无条件的降服。所以聚会一结束，豪威尔立刻就去一块空地上祷告。他清楚知道他一定要完全降服在神面前，这是一生之久的事。然后他花了整整5天的时间在那里跟神独处，他久久无法做出决定，因为他知道神不会接受那种表面上的降服，神会介入他生命的每一个部分，要让他完完全全的降服，他不能够再偏行己路。到了礼拜五，祷告到礼拜五的时候，豪威尔听见圣灵说，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在破碎你，对付你，不过呢，你今天晚上6点以前，你必须告诉我你的决定是什么。你一定要完全放下你个人的意志，我绝不可能允许你在任何事上持反对的意见。无论我差你去哪儿，你必须去；不管我对你说什么，你都必须照着去做。好威尔觉得好像有一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，好像什么都要死掉，那种要向自己永远死去的沉重的感觉。所以他求神给他多一点时间考虑，可是他觉得圣灵跟他说，6点的时候你就必须告诉我你做最终的决定，而且这个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豪威尔知道他一定要完全放下个人的意志，如果他告诉神他的决定之后呢，他未来就没有办法再照自己的意思做任何决定，也不能再有想法、言语和动机上去质疑神，或者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小时可以决定，究竟要靠自己活，还是要让神在他里面活着。 他未来的命定就决取取决于那一刻。好，时间一步一步的逼近六点，也就是他必须给出答案的时候，在一番激烈的挣扎之后，他终于在5:59决定了，他愿意屈膝，完全降服在主面前。哎，他一投降了，圣灵随即进入，而且充满他整个人，然后把他带进另一个空间里，在那里神对他说话。海尔自己后来这样做见证，他说，当我一开口说出主我愿意，圣灵就进入而且占满我的全人全身。他说神没有强迫我，这个决定必须由我自己来做，当下我立刻进入神的同在。而那个时刻神给我的经文是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好，从那以后，好像过去就我的生活以及现在这个今生命中间，好像出现了一条分隔线。就像施洗约翰讲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也是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经文，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你投降了以后，你做顺命的儿女，你就不要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那天晚上，神的荣耀强而有力的临到豪威尔，还有当天他们在一起追求神的一小群人身上。连续两个小时，他们不断唱着耶稣宝血的大全能，从晚上9:00一直到凌晨2:30，圣灵对豪威尔说了许多过去他做梦都没想过的事。以后豪威尔就一直让这个圣洁的灵引导他，忠心的为主而活，做顺命的儿女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快要回来，接我们去那个新天新地，在这个地上不是久居之地，就像埃及不是以色列人久居之地，他们要离开埃及的那一天，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，他们每一家以色列人杀了一只羊羔以后，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，所以那个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时候，凡是他看见门楣门框上有血的记号的房子，哎，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，没有进去。所以逾越节他们涂这个羔羊的血，羔羊的血那个就是代表耶稣的血，这个羔羊的血带有功效，使神的百姓从奴役中得释放，从死亡中得拯救，可以离开埃及前往迦南美地。那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能够洗净我们，救赎我们，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。宝血大有全能，使我们从罪恶肉体世俗的辖制中得释放，从死亡跟死刑中得着拯救，我们可以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，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。你知道神从创世以前，还没有人类以前，就预定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可是在这个末世他才差派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向人显现。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在十字架上献给神，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。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底下，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，我们向神认罪悔改，信靠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我们里面有得救的盼望，有得赎的盼望，有得荣耀的盼望，有得自由的盼望。所以每一天我们就是花时间跟神相处，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，每一次的聚会重新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有圣灵的能力过圣洁荣耀自由的生活和神心意的生活，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22-25。 请读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
22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顺从真理跟洁净自己的心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向神完全降服，顺从真理，遵行神的道的人才是洁净的。所以圣洁的生活就是顺从真理的生活，就是遵守主命令的生活。所以你行在圣洁中，就是行在真理中。我们要常常把神那个活泼长存道存在心里，这样我们就是栽种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在我们里头。而且主的道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是那个不朽坏的生命，永存的生命。我们领受了神的话，我们忍耐着结实，忍耐着遵行，就会结出永远长存的果子。你知道凡有血气的人，凭自己的意思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，就像花草不能永远长存，会枯干凋谢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，唯独遵守神命令的是永远长存。那么22节提到的一条命令是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切实这个希腊字呢，有点像是那种那个开水这样子的沸滚起来了，也可以说就是迫切地，迫切地，弟兄姊妹要从心里迫切地彼此相爱，不只是彼此相爱，而且是切实迫切地彼此相爱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章12到17节，好不好？这里也提到同样的命令，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。约翰福音15章12节到17节，15章12到17节，一起来读。
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
好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所以我们要向父求这种迫切的爱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，使我们能结出那个永远长存的果子。好，有一次英国的斯布镇牧师为了一件事跟一位执事吵起来了，斯布镇就大声说，我是传道人，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会不如你吗？只是想了一下说，我们对圣经真理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我支持你，必要时我可以为你而死。斯布真立刻回应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会发现你死得很值得。于毕两个人就互相拥抱，看法可以不同，但是一定要彼此切实相爱。你知道主耶稣那么爱我们，他是公义圣洁的神，却甘心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刑罚，舍命于十架，满足神这个公义的要求。所以借着耶稣，神把自己的义还有自己的慈爱都显明了。刚刚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15章12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你知道主的爱是为朋友舍命，为罪人舍命的爱。曾经有一个部落， 这种几世纪以前的部落，它的强弱是用优越的体能作为衡量标准。当时有个部落酋长，不只很有勇力，也有智慧啊。他为了使族人安全的生活，认真制定法律来治理部落。其中有一项规定，就是偷窃的人会被鞭打十下。有一天，酋长发现部落中有人偷窃，他就召集全族的人，很温柔的要求族人要停止偷窃的行为，因为大家并没有缺乏。如果有人继续偷窃，惩罚由鞭打十下增加为二十下。可是部落又发生偷窃案，酋长只好再次聚集族人，很悲伤的告诫大家说，这种偷窃行为呢，让大家彼此猜疑，很难和睦啊。如果继续偷窃，惩罚增加到鞭打三十下。所以美国人知道酋长真的爱他们，不忍责罚，但偷窃还是没有停止，所以增加到鞭打四十下。有一天终于抓到小偷了，大家都跑来要看小偷是谁。当两名卫士把小偷带到酋长面前时，酋长脸色大变，因为小偷竟然是他年老力衰的母亲。所以大家就开始窃窃私语了。这位酋长头一点，他示意要执行鞭打的刑罚，所以卫士就把酋长的母亲带上来，脱去袍子，他的背又瘦又驼，准备就绪的时候，这个酋长走到母亲身边，脱下了自己的袍子，很温柔的用手臂环绕母亲，用他整个身体来遮住母亲的身体，紧紧的靠着母亲的脸颊，然后酋长再次点头，鞭子就一边一边的落下。周围每个人都流下泪来，所以在这个时刻，爱心跟公义找到永恒的和谐。就好像这个酋长为母亲受鞭打，主耶稣也一样，他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就是为着我们这些人受鞭打，他甘心为罪人受鞭打上十字架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主就是这样为罪人受鞭打，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。你知道这种舍命的爱，实在不是这世界上有的东西，也不是属肉体的人里面可以有的东西。那么主叫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就需要这个东西，那怎么办？主耶稣告诉我们秘诀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好不好，今天早上其他的时间，我们就是来向天父求这种舍命的爱，这种迫切的爱，这种切实的爱，求圣灵把这个神超越卓绝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求主耶稣把他舍命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也求圣灵把这种迫切的爱、切实的爱高抹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结出长存的爱果。愿耶稣祝福每一位。
来唱一首诗歌，《颂赞诗选》195首。之后这三节之后，我们要继续唱四节，另外一首，是本于这一首，我想是华人另外在写的诗歌，仍然是写到爱自己的爱，调子也是一样的。可是我们先唱。这是颂赞诗选195首，三节，唱到第四节的时候，我们再起立来唱。 一下，他刚刚给我预告的事情我忘了。弟兄姊妹离开之前，在每一个会堂的门口，我们的招待同工都会让你选一份糖果或者饼干。我们平常是在圣诞晚会做这一件事的，今年因为没有圣诞晚会，我还是想给大家糖果饼干，所以大家可以这样。如果十二点半聚会结束之后，我请一些大专生在一楼电梯的门口来发这个。可是那个之前，你离开的时候可以在门口跟招待领取一份。
Thank you.